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岁月正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故事人生单元带给您的是桃树传。宣道会前主席内森贝利博士说，桃树的文字历久弥新，就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新鲜。不管别人如何绞尽脑汁地写那些肤浅无聊琐碎的文章，他只管认真钻研和祷告，所以他的文章和著作总能够触及人心最深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《桃树传》第十六集。
他对神话语的饥渴将许多人引向丰美的源泉。他说，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。透过深入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锤炼他的一生，并用他来影响所有渴慕与上帝同行的人。
是我的呼求。
欢迎收听桃树传。
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。
渴慕神的成功令桃树感到十分欣喜。有一位读者来信向桃树表达了对该书的由衷赞赏。桃树在回信中写道，读完您的来信，我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，既觉得欣慰又感到震惊，因为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本书中所含的祝福甚至远远超过我的所求所想，故此我都不敢声称上帝如此祝福这本书是因为他垂听了我的祷告。桃树的文字正是源自自己灵里的挣扎。他的书发行量那么大，影响力持续那么长久，原因或许就是在此吧。总发行量无法准确统计，但仅英文版本的发行量就已经远超百万。桃树写作总是不辞劳苦，他常说，作者写的时候越辛苦，读者读的时候越容易。他总是一门心思反复推敲，直到每个句子都完全满意为止。他逐字逐句朗读作品，检查有没有重复或不准确的地方。他惜墨如金，表述精准，文章句句珠玑。桃树的办公室位于南城宣道会二楼礼台后面，许多来访的客人都很惊讶，因为房间很小，而且还堆满了书。在办公室中央放着他的书桌，桌上摆满了他的常用书，以便随时翻阅。韦氏词典总是打开着放在手边，书桌上还有个台灯。每天桃树西装笔挺搭上脏乱差的公共电车，到距家8公里外的教会上班。到办公室后，他总会换上一条旧裤子，免得弄皱见客用的西裤。他把这条旧裤子称为祷告专用裤。他总是戴着一副有色的无边框眼镜，伏案工作时则会换上一副绿色护目镜。这样的眼镜当时在新闻工作人员中很流行。他工作时总会套上一件坎肩，在手臂上箍好橡皮筋， 以免卷起的衬衫袖子滑落。那间小办公室里诞生了许多奖章、书籍、社论，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。让别人去为那些肤浅、无聊、琐碎的文章而煞费苦心吧。桃树在写作时超脱于世间纷乱的潮流之外，集中精力关注人如何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建立的关系，以及影响这关系的原则。要在这一主题上持续写出优秀的作品，必须刻苦研读并恒切祷告。桃树的著作得以传世，说明他正是如此写作的。在读桃树的书的时候，读者经常忍不住停下来，捧起圣经，重新认识和思考上帝。有一位读者说，个人的圣洁，对上帝的敬拜，每天对上帝百分百的顺服，在这些事情上，桃树成为我们良心的守护者。哈珀罗出版社用了整整7年来劝说桃树，希望他给他们写本书，但桃树就是不答应，说他对为赚钱出书没兴趣。有一天，桃树的儿子弗雷斯特和温德尔请老爸吃饭，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儿子们提起说，他们很想让自己的孩子知道有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了爷爷的书，这样他们会为爷爷感到骄傲。桃树当时没有表态，但最终妥协了，与哈珀罗出版社合作出版了《认识至圣者》一书。桃树文章的初稿通常是手写的，他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掌控文字。然后他用自己那台老式赫姆斯手提打字机敲出第二稿，最终稿通常是由他的秘书打出来的。桃树有时也会问问秘书对他的文章有什么意见。有一位秘书相当考验桃树的忍耐功夫，但桃树一直没把他换掉。一次，桃树给了这位秘书一篇文章的手稿，让他打出来。桃树来取打印稿的时候，充满期待地问他，你觉得这篇文章怎么样？
哎呀，桃树博士，这位女士道歉说，我就是把它打了出来，但是没读，不知道好不好。
桃树只好点点头，黯然离去。桃树1946年当选为宣道会副主席，在这个职位上干了4年，主席哈利·舒曼那时已经垂垂老矣。桃树曾向好友忏悔，有时候我看到亲爱的舒曼弟兄步履蹒跚地走过纽约时代广场，就不免担心，说不定自己哪一天就给架上了主席的职位。桃树忧心一旦舒曼过世，他就不得不自动就任宣道会主席，他为此忧心忡忡，内心饱受煎熬，因此任期一满就立即辞职，并为舒曼仍然健在而暗自庆幸。1950年，也就是可牧神问世2年后，桃树得到一个新任务，宣道会任命他为其官方刊物《宣道周刊》的主编。在宣道会的年度总结会上，大会提名桃树担任主编，认为他文风清晰有力，以独树一帜的方式传扬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信息，会获得所有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认可，他们实在不乏先知之名。有人希望他卸任南城宣道会牧师的职务，全心主编《宣道周刊》，桃树坚决不从。他向朋友解释说，我绝不能放下我的牧师职分，每个星期都要面对同一批会众讲道，这确实有压力，
但这种压力能使我更加自律。但这种压力能使我更加自律。没有这种压力，我反而会提不起劲儿来，而且要是不讲道的话，我就会缺乏文章素材。我可以一边预备讲章，一边撰写社论和杂志文章。作为主编，陶叔负责撰写社论，这项工作需要不断地产生创意，并且投入非常大的精力。如何获得灵感？陶叔的招是拿起圣经和诗歌本，走到办公室角落的沙发旁，屈膝敬拜上帝。他会诵读经文，轻声唱诗，或朗读圣诗。他在上帝面前敞开心扉，很快进入到与上帝的同在中，这时文思就会涌现。于是他拿起笔，像写作渴慕神那样，尽量把泉涌而来的思路记下来。这样只要个把小时，他就能完成两三份甚至四份社论的初稿，然后他再精心润色，发表在刊物上。陶叔十分重视文体，还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他认为他主编的这份刊物理应成为宗教类刊物的标杆，使别人可以效法他们而得意。他坚持刊物的版面设计必须清晰而有美感，采用的图片必须是最优秀的，文字必须专业，行文必须庄重洒脱，而且要尽全力避免蹩脚的幽默、恶俗的趣味、未经证实的报道、牵强的比喻、庸师俗句和空话套话。这份刊物应该亲切、洒脱、友善、平易近人，采用口语也未尝不可。陶叔对《宣道周刊》的要求异常严苛，没有一期是他真正满意的。但是工作压力也差点要了陶叔的命。他在担任主编两年后，有一次突发心脏病，虽然没有留下明显的后遗症，但医生仍然严令他休息数月，他只得遵从医嘱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《岁月正好》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“岁月”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“岁月 ”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欢迎继续收听《陶叔传》第17集，敬请期待。我是叶兰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